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你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礼拜四，我们才说上礼拜四呢才讲了创世纪22章的第一节，应该算是讲完了吧。
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
一问然后又要再讲了，是不是？
对呀、啊，我们就从第二节开始好了，好不好？
给你特别声明一下哈，我们上次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对不对？我们上次说到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潮的地方，在家庭伦理今天也提到亚伯拉罕要把他儿子献上这件事情。
对，但我们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哈，也不是每个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但是我想比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最好能够看那个大地方啊。你可能觉得说我们读圣经读得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在读，但实际上呢，往往圣经里面最被忽视的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见树不见林啊。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见树又见林就对了，
又要见树要见林还要见树叶子，对，都要，
都要。这会不会太贪心了？
不会不会，对神的话语你要大大张口，它就大大充满，对不对？那上一次开头的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
对，
那亚伯拉罕就对神说，我在这里。那神要他干什么呢？第二节神就说了，你带着你的儿子，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对不对？一个是后来照应许生的以撒，一个是以前他和那个埃及人夏甲生的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应该年纪不小了
以实玛利应该年纪不小，可能20多了。对，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世外桃源刚开头的时候还特别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讲这一节圣经。因为你说今天这个中东战火打得这么热闹，到底是打什么事情？哎呀，就是打这一节圣经。那么叫他带着以撒干什么呢？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这是蛮残忍的一个要求。你这个燔祭不是要把它烧在坛上吗？
是啊，没错啊。我们先看看神对亚伯拉罕讲话的这个一贯性。第一，他一定是对他说，你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起初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现在呢，又是要他带着你的儿子，当初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现在却要带着你的儿子，又是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看看神做事他有他一贯性啊。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什么叫做见林呢？什么叫见树还要见林呢？就是你得看见了神对人总是有这样的呼召啊，他总是要你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一直走到他要指示你所去的地方。基督徒应该对这件事情在心里面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明白，教会应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要不然你很容易走错路。你到最后你会不晓得说，这个教会到底是干什么？是给我儿女受教育呢？是让我在这里享福呢？是让大家彼此相爱呢？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你会忘记掉。你说我们这一生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神让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又把我们带到美国来？到底是要干什么？你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你不能光说就是因为上帝很爱我，所以他让我享福，他给我好日子过，其他的呢都没有关系。对不起啊。你如果是这样的想法呢，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把他带到山上去干什么呢？要把他献为燔祭。那就燔祭这两个字不容易懂啊。燔就是烧火啊，火字旁一个一个轮番上阵那个番啊。
对，
燔祭就是很用火把它烧旺的意思，祭当然就是祭物了。那你把儿子献给神怎么献法呢？是当成一个燔祭献给神。这个不是好玩的。
而且你讲起来这个要求还是蛮强人所难的。
先往下读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有没有跟他太太讲我不知道，你觉得他有没有跟他太太讲？
我觉得决定没有，他不跟他太太讲还没关系，他连他儿子也没跟他讲，有点阴险的，对不对？因为后面还看他还要他自己背着他要烧他自己的柴火，这真的太狠了。
问题不是他要不要跟他讲，你是怎么讲，你怎么讲，
开不了口。
那开不了口要不要去？
还是得去。
是你都讲好了，都打点好了，大家都同意了再去，还是一路去一路走着瞧？到底是哪一个？
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呢，他是先讲的，以撒呢，搞不好就要跑了，对不对？他也聪明啊，他还带着两个仆人，万一路上以撒发现苗头不对，还可以叫这两个仆人把他赶压着上架，把压在柴火上面。
小贝，你这个读书，你怎么知道读到？
你不是说要用这个像侦探小说的角度来读
经？我不知道你这样读法是读到树皮呢，还是读到树根去了，我都不知道。你带两个仆人是为了去抓他的？
对呀、不然是带两个仆人干什么呢？
对
不对？
后来他们上山的时候，让我们继续小贝先把它读一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你看，他就没有带仆人上去了。
那可是他也没讲实话，他还利用这一段话来安抚他的儿子，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他没讲实话啊。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对，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没错、
可是你英语的圣经他说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啊，他用 we 啊，我们还会回来啊。
没错啊，他说我们就回来啊。
对啊、那假如说童子会被烧了，他怎么会跟他回来呢？
哎呀，这个小贝，你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啦。
什么问题呢、
因为圣经是这样啊，如果圣经自己解释了圣经，你就以他的解释为准。如果圣经没有解释他自己，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所说的想象力，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你是不需要这样发挥的。就像你说这两个仆人去抓他，那是不对的，因为他要是这样的话他就带他上山了，对不对？
只要真的要抓的话可能不会只带两个。
对呀、
两个搞不好还压不住了，对吧、
你看，你要读到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那地方讲得清清楚楚，亚伯拉罕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呢？
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听见了没有？
那这样听这样一讲，我忽然觉得我真是错怪亚伯拉罕了。
你是啊，小贝，你不只是你一个人，我知道你现在跟我装傻，但是你引出来这一点是非常对的。好多基督徒，希伯来书归希伯来书，创世纪归创世纪，两个从来没连到一起。其实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当神一开始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拿去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就已经很清楚说神一定还会让他再活过来了。
圣经怎么评价他呢？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你可以这么说，这不但是欢喜领受应许啊，他又欢喜将他的儿子献上。
所以他很有信心，他跟他的这两个仆
人、论到这，因为神早就跟他讲、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以撒结婚了没有？
还没。
生了没有？
还没。
那既然没生，神要把他献为燔祭，那显然怎么样啊？
那神根本是啊，这拿砖头打自己的脚嘛。
不是的，就是亚伯拉罕的想法很简单的、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你认为这个人是老糊涂呢？
不会，他是很大的信心呢、
我是觉得说你与其说他有很大的信心，倒不如说这个人已经学会不要用脑筋了。真的吗？神说的、这个儿子是神给的，又说这个儿子还要生出子孙来，那现在神要又叫我把这个儿子放在祭坛上。
你这样讲我有点了解。我刚来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些所谓比较虔诚的一些比较灵里比较成熟的弟兄，有时候觉得什么事情动不动就是说交给神祷告。 因为我就是发现他们跟不太爱动脑筋。嗯
嗯，
那你现在讲到这边，就是亚伯拉罕后来操练到一种程度，就是他不太用去想就对了。
我不太喜欢操练这个字，但是总之呢，亚伯拉罕是有这个特色了。
嗯，
这时候他去的还蛮平安的，是不是？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不需要跟他太太讲，为什么不需要跟他儿子讲的多？
嗯嗯，
没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好讲。
我有信心，你们不见得有信心。
嗯，讲的也是白讲。
神是跟我说的，晚上跟我说，我清早就起来就去背驴了。他为什么起得这么早？也许他有点睡不着，也许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对他的评语是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嗯，从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有抱着这样的想法。
你看了，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嗯，
自己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什么？
火，
一样是什么？
刀。
哎，你要献祭啊，不能只带儿子啊，不要忘记要带柴，
嗯，
带火，要带刀。
哎，其实带刀的原因是什么？
那还不简单呐、啊！这个旧约里边要献祭的时候，
啊、
所谓献为燔祭啊，
嗯，
哎，那个时候神在第十五章，亚伯拉罕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神曾经教他怎么献祭，
嗯，
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还有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啊，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取来怎么办呢？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着，
劈开分成两半，这把刀就是准、
啊、
哦，
这把刀准备把他儿子杀了。
哎呀，
不但要杀了，还要把他劈开。
你、嗯、不过以前读这一段就觉得好像蛮这个父亲蛮残忍，但是刚刚听你那样一讲，哎，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他是也蛮大的信心，他才敢带这个东西啊，也一起来了。
那、嗯、我再说他蛮认识神的。
嗯，
这、
嗯、
个与其我们说这个人信心蛮大，不如说他蛮认识神的。
那蛮认识神的，嗯、
对你认识神，你就有信心。你对神没有认识啊，你再去怎么操练，你不会有信心的。
嗯嗯，
是不是？
对，嗯，
对吧？就像你要开车，是不是、
嗯？
你没办法在家一直祷告，坐在车子里面一直操练，你得把这个车子开了，
嗯、
你就知道了嘛。
嗯，
是不是？人家说，哎呦，你这个车子一小时可以跑50迈哦，你好大的信心呐、啊。
嗯。
我去开车是需要有信心，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开到50迈，开到80迈，那是因为这个车子的性能可以这样子让我开，
嗯，
对不对？我们不是把神当作车子，可是稍微有点这意思。你认识神的能力，你自然信心就大。你要是对神从来没有经历，你不像亚伯拉罕这样从无变有的神，他不能生孩子，神都能给他这个孩子。那现在神又是神清楚的要他把这个孩子献为祭，难道神不能叫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吗？
嗯，
这是圣经解圣经啊，这不是我们在这乱讲。
对，
圣经这样解你就结案了、
嗯、
不要在那大做文章，想亚伯拉罕那时候想什么，心里怎么样啊，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嗯哦、就不要解释太多。
对，他已经替你解释好了。
对，非常有可能他现在脑筋也是一片空白啊。但不用想那么多，嗯，
对。可是你尽管有信心，你怎么对你的孩子解释呢？
所以我们今天家庭伦理就是在这一段，嗯。
那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啊，
嗯。
那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很好，为什么要带刀啊？为什么要献祭？
嗯，
讲到这里，你所看见的树林子是什么，小贝？
嗯，树林呢、啊？嗯，
对，
树林还不到桃园的地方有地方叫树林。
还在树林子里，还没到桃花源。
嗯，这个树林呢、啊，
嗯，
看到这边，嗯，就看到了亚伯拉罕是认识神
啊哈。
这一段到这个地方呢，讲到他怎么样的认识神，而神怎么样要、
嗯。我这样问你好了啊。
好了，嗯，
我们上次讲说，圣经一切的话都是对着我们的呼叫，那我们对于这个呼叫又需要说，我在这里。啊，
是。
那拿这个来讲的话，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要求，他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要求？神对亚伯拉罕这些话是不是也适用在我们身上呢？
是。
这个适用在我们身上，那你当然你就逃过此劫，因为你没有儿子，对吧？
哦哦，所以你现在想讲，你现在讲这么多，就是说啊，从远远的看这片树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子献在神的面前。
要是没有儿子就不用献了，
是这样吗？那我们都逃过一劫这样的事吗？
这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对，
这个你要献的东西啊， 你把圣经前面我们讲过，它是凭应许生的，
嗯，
这是从神那里欢喜领受的，对不对？
是，
又是你所爱的，
嗯，
你最宝贝的，
嗯，
你人生的一切，你要把它干什么？
哦哦，现在神的面前当作燔祭、啊、
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要把它献为燔祭、啊、你听不听？你说不说我在这里？
嗯，
请问你信主到现在几年了？你认为最宝贵的是什么？
嗯，
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神就指着他要，那个是你从神面前欢喜领受的。欢喜领受基督徒都会啊，
对，
欢喜领受的东西要欢喜献上给神，这个做的人就少了。
对，没错，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这个不见得是啊，只是一个求了很久才得到的儿子，
而不见得
也
可能是求了很久还没得到的儿子。
嗯，也有可能是名誉、地位、金钱，
也可能是你自己
理想，
借着你从洗礼向众人宣告，向世界宣告说，我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从今以后是神的儿子了，我从今以后是一个属主的人了。也许你就是应该带着你自己啊。
哦，就是我们自己。哦，
对呀、你爱来爱去最爱什么？最爱你自己嘛。
嗯，哦，最爱的
是啊、
就是、
尤其你很爱这个神心给你的新的生命、是不是？你很、你很感恩的、你欢喜领受自从你信主以来神给你所一切的那个说不尽的恩典，但是你晓不晓得神有一个心意要你带着你自己，带着你儿子，你最爱的那个，要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不是乱献的、什么叫做山上？哪一座山是让你献的？
哪一座山？
对啊，基督徒就知道了。
嗯，
这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有七座山，你要选对那个山呐、我所指示你的山啊，至少讲到三座山。一个是讲到加略山，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一个是讲到橄榄山，橄榄山呢是耶稣祷告的地方，与主一同受苦的地方，又是伯大尼，又是这个神的教会所在的地方。还有第三座山，就是主耶稣把那个往普天下去那个使命给他们，这也是一座山啊。这些我没法细讲，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并不熟悉，但是基督徒应该一听就明白。
嗯，
所以你说不但要献，要把它献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所指的就是十字架、教会与福音。
哦，十字架、教会与福音，
这是神呼召我们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生命，把神所赐给我们我们欢喜领受的一切重新献给他，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献给他还有讲究的，对不对？要献为燔祭，你不能光是一个大活人上去了，你得带着什么柴，带着火，带着，尤其重要是带着刀。
哎呦，就是要把自己给解决在那个祭坛上面了。
与基督一同受苦嘛。我记得好多年以前那个很出名的那个年纪很大的王牧师，他到休斯顿来，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奉献呐、怎么奉献呢？一条活牛跳上去，过了不久又一条活牛跳下来。
哦，就是没有死就对了。
对，
哦，
一死一死的奉献。
嗯，
这个例子是举得蛮好的，对不对？你要奉献，你要奉献在神所指示的山上，奉献在祭坛上。那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你必须死在这个祭坛上，有火才会从这里发现。那这是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原则，我们必须看得见的。
哦，所以你现在这块大树林给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一般哎，有些人呢，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啦，他就说哎呀，我要把我的孩子献给神，放在神的祭坛上。他就原来这边讲的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只是因为那个太敏感了，我就不太想讲。但是小贝，你既然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到桃花源，
我这样，我现在已经这样，我这样讲就算已经大无畏的精神了。这件事有这么敏感吗？
因为这件事情很敏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我们没有儿子的人读这段圣经很轻松，对不对？ 但是这段圣经
跟你刚才一讲到这个是讲自己就辩论自己就严肃了起来了，对不对？
除了讲自己之外呢，我在问的问题就是说，这段圣经是不是也在讲我们的儿女？
对呀、我现在就在想啊，很多人都是说，哎呀，我这个孩子我是要献给神的，对不对？献给神去读，去读最好的学校，对不对？进这个最好的医学院，进最好的这个 law school， 对不对？将来呢，他一定可以为神大为神所用，对不对？在这社会上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造福人类，对不对？就是达到神怎么在我他们身上的托付，所以我就是把它献给神。这话讲的怎么样？中规重矩吧？
讲的很好，讲的中规重矩，就是说，
对，
我只问一个问题，那个有没有刀？
哎，怎么可以用刀呢？对不对？每个孩子都这么可爱。
你把孩子奉献给神呢？是一条活牛上去，一条活牛跳下来，还是怎么样？
这我们不是把神，我们这个有我们我小辈在教会一段时间，曾经有看过所谓的奉献礼啊，
就小孩子
奉献
的时候，
你就是把他们生出来，或者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你就牧师来到台前上，然后牧师就是按着头给他祝祷一下，或者是孩子要是小一点，甚至把他捧得高高的，又奉献给神，活活的上去，当然就是又活活的拿下来，难不成活活的上去还给他做什么事？那这简直这个会闹社会新闻呢、这怎么可能还拿动刀？这你这讲到哪里去了呢？
好了小贝，我们现在这样看好了啊，这样看好了。如果这样说啊、你看公平不公
平，你觉得你接下来讲的东西火力会不会很旺？
火力很旺，没你讲的这么旺。
我这样还算讲很旺吗？我们是讲事实啊。我是看到什么情景把它形容出来。我的语气当中没有带任何的情感。OK，
小贝，你可以去从政。
非常会煽动人心。
对对对，我觉得你如果现在如果没有信主留在台湾的话，肯定是民进党的一员大将。
哦，是这样吗？你不要，我们听众里面搞不好有人已经打电话回去已经报告说，可以来这边挖角，因为选举快到了，台湾选举快到了，干嘛提啊？我们不谈政治嘛，对不对？谈这么世外桃源还谈政治？
我这样问你好，
世外桃源，
我这样问你好了、如果这样说公平不公平？因为亚伯拉罕一生活在神的面前，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
对，
可是神还要试验他，
对，还不放过他。
对亚伯拉罕讲，终极的试验不是你这个人听不听我的话，也不是你离开了本地本家没有，而是你是不是把你的儿子也献给我，才算是你真正完全的奉献给我。这样的话公平不公平？
我很难讲公不公平。我不敢讲啊。
你不敢讲、
我真不敢讲啊。我说公平的话呢，这会不会太这个有点太矫揉造作，对不对？心里都是觉得一个人被试验到这个程度，对不对？要这样神才高兴。我们的神会不会太忍心了一点？对不对？
如果你真是认识神，你就早就已经不会再这样来替神打分数了。因为这样替神打分数其实真的是得罪神的。对不对？你像亚伯拉罕，我们可以讲得很轻松，这个人不用脑筋，对不对？可是他是真真正正认识神。就好像你不用担心从地球上掉下去一样，你完全知道这块大地是够你踩的，你可以盖个大楼不会垮下去。你对神有这样的信心，这是好事儿啊。有的问题是不用再问，也从来不用答的，就是说神会不会太残忍了，神会不会不公义了，神会不会不爱我们？这些通通都是废话。如果他是神，他不可能不公义；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可能错。这个是亚伯拉罕最基础的出发点，
是
对不对？这也是圣经里面一贯的论点。我们不需要替上帝做辩护律师，替他想了一大堆的话，说啊，因为神这样，所以你不能说神不公义。这些通通都是废话。他既然是神，他就不可能是不公义的。对不对？在他毫无黑暗，如果连你都觉得不公义，他肯定比你要公义多了，所以你尽管放心啊。这类的问题就是免开尊口，自己留着就行了，咱们世外桃源也不答这类的问题。但是你看神最后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什么事情？试验在他的孩子身上。这个其实是在北美很多的父母亲，包括基督徒父母亲， 一个相当严重的心态，就讲到你刚才所讲的问题。
嗯，
这个儿女啊，对我们来讲是替我们圆梦的，你知道吧？
对啊，
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我的儿女有。
对，
因为我没有上最好的大学，我没有进了某一个专业，我没有成功，或者我成功了，我要儿女比我更成功。你看，我要是有更好的条件，我就更能够成功。可是这个成功是不是等于为神所用？是不是等于献给神呢？哦，这个中间的等号我们是画得太随便了。
嗯，对啊，这个讲到想到这个，对不对？小贝的女儿，
嗯，
哎。我老大呢跟小贝一样是一个非常没有这个没有跳舞天分的人
啊、
对，但是呢这个很可惜呢，小贝夫人跟小贝呢也是同族的，没什么跳舞天分、但是呢我女儿呢刚满四岁的时候呢、孩子你就送去学舞了、结果呢说实在话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天分，他就不想学，何必要逼他？
后来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后来就没学了，但是就种下了这个祸根呢、对不对？就是这老大不给他学，老二一定要给他学。
我还以为你想的这个办法是这种花木兰办法，就是说，哎，爸爸看女儿实在是太跳得太辛苦了，好了，爸爸亲自处置。
你以为我没做过吗？为了要让他能够跳舞，我真的跟着我自己先学，老师那个还录影带拿回来，我还在那边跳，我先跳，说爸爸这样怎么跳？你以为我没做过吗？
等一下。你有没有穿那个衣服
当然没有啦，没有，这些衣服干嘛要穿呀、不是不是说不穿衣服，何必要穿那个衣服跳、
小裙子啊、
那有、我那样我自己想到那画面我会想吐你穿着他们，总之啊真的我讲这个小故事只是证明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不觉，我们年轻时候或者说少女少男时代一个梦，我们真的会在无形之中真的很想要强加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我们自己都不自知啊。maybe 你会觉得说其实我是为他好，对不对、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啊、怎么样呢？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他的意义真的那么大嘛。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难啊、但是我这个老二一听到 music 他自己会动。
哦，那就去吧、
那他本来就那我还就比较赞成。那像我那个老大跟我是一样的啦。举这个例子实在是就是说的确我们就是在圆梦啊，把小孩子当作我们圆梦的一个一个途径啊。
好了，让我们喘口气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些敏感话题。
好香啊，人生咖啡。
我那时候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路了，传道根本传不开，连小孩子他要你的东西他不要听你的福音、后来我就女儿在这边呢，尤其女儿开始传基道来了，也神学院去念了去传道，对，我就去看嘛，哇，我到了女儿的学校喜欢得不得了，哇，但是我觉得是真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偷偷的祷告，不敢讲，我说哎呀这里这么好，我可不可以待下来，好，我是那个是在Kansas City, Missouri, 那个时候呢我是观光签证嘛哈、他就怎么样也不肯来这里，他就叫我说啊，你的签证到了你一定要回来啊，在美国你绝对不能够过了，以后你就回不去，我就想糟糕、那我无论如何要回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在洛杉矶转机是抢得不得了、常常屡被抢，所以我就跟女儿讲哎呀怎么办，我一个人走哈、我说我在转机的时候我很害怕，而且哦，第一次进美国的时候我的皮包就
被抢了，
不是被人带走了。
哦，
后来我是因为来之前我跟神有祷告，神说你平安去好了，他说因为最后剩20分钟那个皮包被送回来，所以这次我就很怕，所以那天我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我就说我太累了，我就2点多吧我就睡觉了，我说我也就趴在床上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到了半夜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像老人一样弯着腰问我，那你为什么这么忧愁啊，你为什么这么忧愁，你的女婿已经跟你在办手续了，你当然可以留下来，你不必走，那我那个时候我不敢跟任何人讲，因为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那何况人家会不会笑我，哎呦你怎么，我女儿会不会信我，可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呢8点钟宿舍全部空的，我女儿也上去，就我一个人，电话铃响，我就壮着胆去接电话，我那时候也不带一个人，那一接电话却是找我的，一个年轻的这个 我到今天没有见过面，听说他是专门对帮助中国人。他就说 Mrs. Scott 你当然可以留下来。我说真的吗？因为他说美国的法律，你在办程序的，你在等待期间你是合法拘留。那我就信了，我说哦好吧，我就姑且相信。可是我不放心啊，因为我们本来问的是一个资深退休的移民官。他是说好像我到期应该要走，说我就又壮着胆呢，我就打电话问他。他一听我的声音，他就说 I'm sorry, I made a big mistake.
Okay,
you missed it.
嗯，
哇，就是所以我知道神跟我讲的话是，神那天晚上我见到的是真的。我以前常反对人什么他讲的白胡子老公的什么，神在必要的时候就会告诉你，就会向你显现。哇，那次所以哇，后来神一路我在女儿的学校哈，她也是跟我一样，她一个人在那里，唯一的中国人。哇，她也不容易，她要经过一个考试，尤其是写论文，开头的指导老师是叫他要用希腊文研究什么，他就写完了。到快要检查之前呢，忽然换了另外一个，就叫他全部要重写。哎呀，所以他就急了，急到后来他甚至就重感冒。就晚上一直睡觉。对我的考验也很大，他就很难过。他甚至有一个好同学哦，甚至说哼，你们东方人哈，你还要来念你那个，你看你现在你就等于说你自己不自量力，那个考验很大。那几天我也是哈，也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知道我女儿最喜欢那首歌，她看过麻雀，对不对？我就一面弹琴，一面跟神祷告。神就跟我说，不要怕，怕会过。可是我想怎么过？还有两个礼拜。这个时候在宿舍里，另外有一个南非宣教士，他就主动从小受那个论文的训练的。十几岁就会写论文，他主动来找我女儿，他说我帮你全部弄好。非但是论文口试啊，他是唯一的东方女孩子。最后他以第一名通过。我那根本也没有知道说原来毕业典礼我们要穿得很好去参加。糟了，我没有衣服，我没有像样的衣服。那他们家长们都是很正式的，对不对？哎呀，我就心里很慌。但是他们有个很好的制度，就是他们不要的衣服都会去放到学生宿舍洗衣房。你要的人就可以去拿。我就去洗衣服的时候，无意就看见有一件衣服，我就不相信是人家丢掉的。它是泰国丝的。颜色好漂亮，好鲜。身材跟我是一模一样，大小完全一样。
为你预备了，
真的好妙。所以我那天穿的那件，我还有个照相机，我记得好清楚，我还上去跟我女儿照相。他们就说 Mrs. Scott 你都好会隐瞒哦，你说你没有衣服，你这么漂亮的一件衣服，神都奇妙都看过。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服侍的教会，你知道东部那个雨啊，比这里的雨也是一下起来，比我们的雨雷雨一来，那个 Tornado 就是很多的。
很多。
那我们每个到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去服侍的。我们走两步的身上都已经湿光了，我是感冒，我女儿也是重感冒。我们去还是不去？我们受的教导是我们必须要去。坐上那个车。真的很妙很妙的。但是呢过了没有，那个神的看顾好像也是试验我们两个。我心想我这个妈妈这么糊涂哈。我自己信主为主要走服侍的路也就罢了，怎么把我的女儿也送进去啊？她这样的感冒，我们肺，我们家属，我跟她，我们家属肺都还好的。这下子回来可能名字去，因为蛮远的，一部老爷车啊。坐上已经发动了，同学有的追过来，你说你们电话来说不要去了。很多我们一生经过很多很多这些事情。
神每一步都在带领。
我真的不敢夸口，现在唯一遗憾的爱神不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小贝，我们既然谈到子女的教育，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你是在台湾念大学嘛，对不对？那你念的这种首府大学，这个校园里面跟校园外面还是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对不对？我说文化来讲，文化与风气来讲呢，它是一个最高首府。可是你今天回头看看怎么样？你觉得里边和外面就是你是同一个人呐、 你进进出出骑同辆摩托车、
哦、对啊，特别是当这个大学它并不是一个大学城，它是在一个大城市的、算是中心的地方，这种感觉特别深刻，没有错。
嗯，
就它就好像是城市的一个部分。
对，
进进出出嘛。
哎，可是这样子了啊，想当年这个学校还没这么难进的时候，蒙哥在休斯顿也算是念过休斯顿最出名的学校。
嗯
啊，那个学校，
嗯，
已经不是像哈佛。
嗯，
像耶鲁、像普林斯顿这样子了。
嗯，
但是那个学校已经够巧了，
我已经够巧了。
那里边是一个自己的世界，那里边有非常非常浓厚的人文主义的思想、新纪元的思想。
嗯，
这是许许多多只为了替孩子圆梦的家长没有考虑在里边的。
哦，就是他到那个环境，他
你真的能够在里边站得住吗？
嗯，
不容易啊，不容易。
嗯。的确是不容易，那里面可能他的老师、他的教授，
你绝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哎，本身他们就已经认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跟外面不一样，我们会思考，只有我们有脑筋。
对，
我们想的跟外面都不一样，你们以前所受的那套教育都不是真的，都不是对的。嗯，
他不单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最厉害的其实他不是用言语，而是用他的身教。
嗯
啊，你讲的好听一点，它是文艺气息很强，人文思想很强、嗯、是一个最高等的学府，里面是一些精英聚在那里。你觉得你聪明吗？有人比你聪明十倍。你觉得你会考试吗？
是的，
永远有人考在你前面。
是，
你觉得你能干吗？你的功课永远做不完，这些高等学府就这么厉害。
嗯，
可是你从里边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进去是一个人，你出来无论你怎么样，你很可能换一个人。
嗯，
你很可能换一个人啊。当我们要把儿女往这些地方去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晓得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而且我觉得越是高等的学府，好像是越到里面去，他好像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容忍，就是不能容忍很有道德的事情。嗯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小贝。那我们现在不太讲这些。比较哲学性或者太多社会性的题目，但是其实这个字啊，您讲的这个字是完全点中要害，因为你知道、嗯、现在所谓的新纪元的教育，我们下一代他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整个的思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最新的道德标准，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要包容。
没错 ，tolerance。
嗯，
只要。Christian 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基督徒，
嗯，
被贴上的第一个标签就是 intolerance，
对，或者中文就叫做卫道人士。
对他们来讲，不是讲的这么好听呢、啊，他们是讲说你不包容 ，narrow minded， 非常非常狭隘，就什么都可以啊、
嗯，
只要你是讲像新佛教一样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对，
啊、什么都可以的，这个叫做 tolerance。
对，现在就是说这、啊、这个高等知识分子啊，他要证明他是高等知识分子，就是说、啊、什么都可以，
对
不对？
这个是他的新的道德标准，就好像孔老夫子讲说啊，人人君子人是什么？现在新的道德标准，什么样是一个新社会的人？是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嗯、是这个高等教育培育出来的典型人士，
对，
就是无可无不可 ，tolerance，
什么都可以，你不要去干涉人
家，没有关系，
嗯，
对，没有关系。啊，只要他活得高兴，这样就是可以的。这是他们最高的哲学标准。
没错，
这东西非常非常厉害。
对，
你要把孩子往里面送，我们绝对不是说送高等教育不好，而是你必须有一个相当实际的情况、嗯、你得知道这些人出来之后他们自成一个社会，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找的是什么工作、嗯、你真的认为这样就是把他摆在祭坛上吗？请你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跟小孩学跳舞不一样。
嗯，而且老实讲，现在你说真的是你的孩子，只要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已经还有蛮好的根基的话，
对，
他只要真的到了这些所谓的名流学校，哈，特别是东西两岸的这些名校，
嗯，
进去的话，他要是一承认他是个基督徒，或者他承认他的信仰的话，别人直接就把他 label， 还不是说他是卫道人士。这个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那不管是怎么样，当然有人就讲说啊，我们就是要把小孩子送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锻炼锻炼，但是我就请你。自己去看看你这个答案到底是你送这个孩子的真正原因吗？
嗯，
对不对？这个你只有自己在神面前交账了。
我记得我还跟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刚进哈佛，现在听我们节目之前他还没有进哈佛，不过他已经被哈佛接受了。我记得我在教会我遇到他，我问他这个问题。不过我跟他说，我说你将会面对这些事情，你打算怎么办？那我想他因为还蛮有一腔热情，他说他的答案是说他会在他们当中他会维持信仰，他也希望他在里面能够起到作用。有这样的雄心是蛮好的。
那我相信哈佛耶鲁也有许多啊，不要说别的，我相信有很多东方人的孩子是教会长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查经班，而且他们是很强的基督徒啊。我们讲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说反对这些学校，而是说拿这个来做例子，当我们在为儿女打算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树林子是要把你的孩子献给神。
对，
直到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完全献给神，神还要试炼他，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多重要。前几天不是父亲节吗？
对呀、
你不是问我说有没有送什么礼物吗？但是你知道吗？那天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就突然递给我一个书签，她说这个给你做 Father's Day gift。这个书签上很有意思，这个书签她做的很漂亮，好像是给小朋友的，但是引了一句圣经。这句圣经呢？是常常被弟兄姐妹忽视啊，
讲给爸爸听的吗？
是专门讲给爸爸听的。这句圣经很好，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地方，就是神指着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我眷顾他，为要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一定会成就，但是他拣选亚伯拉罕，他眷顾亚伯拉罕，背后又有一个心意，要亚伯拉罕来教导他的儿子、他的众子、他的眷属都遵守他的道，都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现在我们常常想说，哎呀，这个孩子有自己的打算，对不对？我们不要去定他们将来的职业，那是不错，你可以不定他的职业，但是你不能不为他定方向，你不能不跟他讨论说人生到底是为什么，
是，
对不对？你不能一直就是培育他念书念书念到18岁，把他最好的大学里面一放，从来不去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及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活。是不是？因为你给他一个印象，我们只要有心，只要去教会就好了，我们怎么活是没有关系的。其实100%有关系。
对，其实蒙哥讲这样真的是很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跟小贝一样，我们很愿意来做，但是要做这件事情的确要从那边神来的智慧，因为我们的上一代不见得曾经有对我们做过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假如说我们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所以我们在跟下一代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该怎么样跟他们谈。
对，
但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
对，
再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跟我们的下一代谈这类的问题。
那小贝，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上一代与我们的下一代，你知道它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我叫他老子，后面那个是他叫我老子，就这样。
老子与老子之间，这个世代与世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你到圣经里面去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树林子你绝对看得见。在旷野所养大的一批人，以色列人，他们就成了过约旦河进迦南的人。进了迦南之后，在那个丰富的土地上，他们所生养的一代立刻就在神的面前败坏掉了。这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上一代是什么？我们的上一代，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长大，无论他们是活在海峡的哪一岸，甚至是活在北美，一样的。像我们世外桃源就是希望开始去收集、去采访这些年长的基督徒，能够把他们身上神的恩典以及他们所见证的那个时代留给后来的人。那他们身上是等于是打了免疫针的，你知道吧？
怎么说，哪一方面？你说苦难吗？
不只是苦难，而是苦难所加给一个人的。圣经的行话讲叫做旷野的经历，旷野的经历你一定不能从这个人身上抽走的。他们经过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又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波折。
是，
当他们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这些人身上有一些的特色。 那一些的特色是你没有办法借着这个一路顺风的学校教育，尤其是美国教育教给你的儿女的，没有办法，那些品质你没办法借着这个一帆风顺的路加给你的孩子。
嗯，
因此我们才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而不是说本身这个高等教育啊、民学府啊有什么不好。
嗯，
因为圣经的例子非常非常清楚，所有的先知，所有神所重用的人，他身上一定有这个苦难，或者说不要说苦难好了，就说这个旷野的记号。
嗯，
亚伯拉罕有没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没有？摩西当然有。大卫有没有？大卫有。是不是？你把这个苦难，把这个旷野从这些人身上拿掉啊，那大卫的诗篇一半都不见了，是不是？可是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这个旷野的经历，就是那一个人跌倒了，那是谁啊？
哦，你说的是所罗门王。
没错啦。
嗯，
今天有谁敢说自己的孩子比所罗门还聪明？
没有。
所罗门最后栽栽在什么事情上？
栽在好像后宫淫乱。
那不只是那一件事情了，将来我们讲到他的时候还
拜别神。嗯，
他栽在一件事情上，那是肯定的。这个人没有旷野的经历。
嗯，
这个人没有旷野的经历，这个人从小他没有上山的路，他没有柴背在身上。
嗯，
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些做爸爸的，就是舍不得叫孩子背柴呀。
嗯，
父亲的手里面什么都有，汽车钥匙也有，支票也有，就是没有火，没有刀。
所以所罗门王是的确是有智慧，他也非常得到神的眷顾，
他也认识神，他绝对不是认识神，
他也贯彻他父亲的心智，对不对？
他也把圣殿建起来，可是他仍然倒，
就是缺的就是这个旷野的经历。嗯，
至少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是不是？所以圣经的话说，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因为神借着这些事情要把一些天上的品质加在人身上。
嗯，
要不然你光去做个婴儿奉献礼，它的意义实在是太有限了。因为你光给他预备好路走，你没有把他真真正正的交在神手里啊，你没有把神国的观念、神家的需要建立在他心里面啊。
那照蒙哥这样讲，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是要亲手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旷野去了。
不是，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嘛。
嗯，
你得陪着你的孩子走。你要是不是一个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人，你怎么期望哈佛大学把他变成一个放在祭坛上的人呢？
嗯，
说是亚伯拉罕陪着他的儿子走，实际上是他的儿子跟着他父亲一起走，因为他父亲的一生就是一个献祭的人、烛坛的人、上山的人，对不对？
哦，亚伯拉罕跟以撒是跟他一起走。
有一件事情百分之百讲的是没错的。
嗯，
就是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
嗯，
他没有包了一个 taxi 把以撒往里面一坐。嗯，对不对？
那两个仆人并没有抬轿子抬着以撒去就对了。
这下可讲的对了。
嗯，
他亲自带着以撒一步一步和他一直走，走到山顶上，而且这个柴是背在以撒身上，刀与火是拿在亚伯拉罕的手上。听众朋友，我们得回头看看我们跟自己的小孩子到底怎么长大的。在美国你一共有18年跟他在一起，你这18年的路你到底给他什么东西？光给他甜东西、好东西，就怕他冻着，就怕他掉到旷野里面去，还是你手上至少稍微有一点点，有个瑞士小刀，有个打火机？
瑞士小刀我还买送给我的孩子。
他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你说你信主，你服侍，你也愿意他奉献给主，这个都不是讲讲就算了。
嗯，
他看你的一生是什么？你是清早起来背上驴，因为神这样说，所以你就往前走，还是你就是因为老板这样说，你就每天早上拿汽车钥匙去上班，然后礼拜天到教会去聚会？你希望你的孩子奉献给谁？你再给他十次奉献礼都没有用处。
哎呦，你这话讲得很扎心的，火力四射。
所以你看圣经讲的话，这个最最重要的提醒啊，在这几个字里面是讲的非常非常传神的。我再念一次啊。
嗯，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怎么样啊？
两人同行，二人同行。
于是二人同行。我们这一生神把儿女交给我们，要我们干什么？
带着他们
走，与他同行，同行往哪里去？往神所指示我们的山上，不但把他，也要把我们自己献为燔祭。
这个，我想这个同行包括并不是只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腾出来哈，就是
美国，不只是陪他跳芭蕾舞，不是。
对对对，并不是只是那样，因为那样子的爱，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每个人也都顺着自己的天性都可以这样做的。
甚至严格的讲起来，也不是带他去短宣，
就短短的去为神做一下工作，
对，然后就干什么，然后就回来了，对不对？我们总得先问问自己。到底我的一生是一个长宣还是短宣？是不是？如果我们的一生是一个长宣，那么我们的儿女跟我们同行，他就有福了。我们就把神的道真真正正的指示给我的众子和我的后裔，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家里面得以成全。这是做父亲的责任，这不是做儿女的责任。父亲一定先要有这个榜样出来才行啊！你看前天小泉访问那个高弟兄，他一再说：“哎，我没有去鼓励我的儿子传道奉献呐。”到后来他自己甘心情愿把建筑师的职业摆下来，去传道去了。为什么？不在乎言语，在乎行为。他的父亲在走这条路，甚至你没有叫你的儿子来，你的儿子自己都会跟来。这个叫做于是二人同行。同行的时候不是没有问题啊，以撒就问他父亲，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
说，以撒的第一句对白哦，
嘿嘿，差不多对。然后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儿干什么？
我在这里。哎，怎么他对神回答我在这里，对他儿子也是回答我在这里？
听众朋友，这句话不容易答、有的时候甚至比前面那个对神说我在这里还难。
怎么说？
你要你的孩子服侍主吗？当他开始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能不能对他说：“我儿，我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先看以撒给他的问题。他说：“请看，人家小孩讲话真有礼貌。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
这孩子教的不错。
教的很好。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孩子就不说话了，
他没有再问了。
他为什么没有再问呢？
因为他已经难不成他已经知道就是他吗？
不，他不知道，
还不知道。
他是因为底下这句话说，于是二人
同
行。他再说二人同行。这个是这一路不只是把以撒放在祭坛上，这老早就开始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还不是说亚伯拉罕愿不愿意把孩子献上去，而是亚伯拉罕怎么带这个孩子。你相信一生是活着要侍奉主，你相信追随这位看不见的神是值得丢下一切。好，那你的孩子呢？你要把同样的东西传给他，你必须要干什么？孩子背着柴，你手上拿着刀拿着火，两个人一起上山。于是二人同行，是因为他父亲与他同行，所以他懂也好，不懂也好，他不必再问下去了。如果他父亲跟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爸爸走到这里就不能再送你了。”那以撒不见得继续走下去啊。你如果只是想说让你的孩子念到18岁能够去念最高学府，将来在美国的社会上能够成一个最白的白领阶级，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啊，然后呢你愿意他服侍主，那这个是稍微有一点怎么讲啊，跟亚伯拉罕所走的这条路恐怕是有点不同吧。好了，小贝，咱们今天这个火力四射怎么办呢？
你
怎么收场
呢？这是怎么会什么收场呢？对不对？这我相信呢，讲是讲啊，听归听，听归听，
对我们自己也一样，是吧？
对呀、的确是啊，
讲的简单，做的不容
易，讲的是简单，因为特别是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说实在，我们的标准一直在放低啊，对不对？我们也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将来去读一个不管什么学校，他将来假如说他愿意。还愿意待在一个教会，他愿意在教会侍奉， 做父母亲的，我想特别是假如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已经是基督徒的，我相信假如那个孩子能够将来长大，他不要说每次回来或者是说他学校有课这个放假的时候，只要他回来还能够愿意回到他以前跟你一起去的这个教会，你心里就已经觉得蛮高兴，
对，
你就觉得蛮满意。那更不要说他假如说还在各当地的教会有一点服侍的话，你就觉得说这就已经很够了。的确我们事实上是我们的标准一直在降低。
就算有个传道人，他现在应该还在这里啊。
嗯。
他很多年很多年前，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啊。那时候我才信主不久，他已经是在做传道人。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最早的时候，我遇见人，我问他说：‘你得救了没有？’
嗯。
后来我就问他说：‘你重生了没有？’
嗯。
但再往后，我发现这样问还不够。
嗯。
你碰到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还要再问他一句说你奉献了没有。但我想在后面再加一句话，他如果说他奉献了，他也愿意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那你还得问他说你爬山了没有，你背柴了没有，你手上拿了火拿了刀，你做了这样的预备没有，这是不是你唯一的一条道路，这是不是你清早起来背上驴就预备往上走了，是不是你铁了心要走的这条路。如果是的话，那下一代的中国教会有福了。如果不是的话，恐怕很多我们祖先所学的功课，没学好的功课，就要像士师记一样，在将来的中国教会中间重演再重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二人同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